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美日韩结盟，中国战狼会促成亚太北约；二、拜登对美中峰会信心满满，习近平怎么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美日韩结盟，中国战狼会促成亚太北约。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五呢，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了历史性峰会。拜登说，我们三国站在一起，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世界也将更安全。我知道这是我们三人共同的信念。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三国反对中国在其东部和南部的海上争端中所表现出来的危险和侵略行为。声明还同意将进行定期联合军演，在危机时互相协商分享数据，并将每年举行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责美日韩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将阵营对抗和军事集团带入亚太。那么为什么说美日韩三国峰会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是谁让日韩这两个亚洲宿敌冰释前嫌，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左膀右臂？美日韩同盟会不会发展成北京担心的亚太小北约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总统拜登啊，他上个星期五在戴维营说下面的话，说三国站在一起，我们更强大，世界更安全。韩国总统尹锡悦也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那么我来请教啊，密西根州的王元刚教授啊，媒体普遍都认为呢，美日韩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峰会形成的美日韩同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为什么这样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可以从这个戴维营的这个历史的象征意义来说起，因为在1978年，有个叫做戴维营协定，那是由美国总统卡特他斡旋这个埃及的总统，还有这个以色列的总理，把他们两位请到这个戴维营，然后签署了一个戴维营协定，那主要是为了解决中东的一个冲突，所以在这个协定当中呢，以色列决定要归还这个西奈半岛，就在1967年的那个六日战争所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归还给埃及，然后两国建立正常的这种外交关系。那之后这个埃及的总统萨达特啊，还有以色列的总理比金就共同获得那年的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所以戴维营在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历史上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所以这是拜登他特别的强调，就是说这是他就任以来第一次在戴维营所举办的这种高峰会。那我个人认为这也的确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主要是因为日本跟韩国之间这个历史的心结非常的深。然后两国之间甚至曾经为了历史慰安妇的问题啊，还有后来这个强制劳工的问题，两国就是说常常就彼此不互相对谈，或者说甚至日本对这个韩国采取经济制裁，所以两国的关系一直就是最近几年来一直都不好。然后拜登出来能够化解这两国之间的一个历史心结，而且更重要的是说，这次的会谈之后决定将这个三方会谈常态化， 就说甚至还有定期化，就是未来每年三方都会定期的见面，而且彼此的这个内阁的部长啊也会定期的见面，而且又承诺说在危机的时候三方愿意相互协商嘛，然后共同商讨一个回应的措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可以算是一种里程碑的一个协定。而且这个三方机制建立之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未来不管是谁上台，就像美国2024年有总统大选嘛，然后韩国甚至日本未来也有不同的领导者上台。当这个三方机制建立之后，未来的领导者就不容易改变，所以说他可以继续的做下去。所以说拜登讲这个是个历史性的突破是有一个原因的。
好的，那么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继续向您啊请教啊，我们可不可以说现在中日韩三国就结成了一个同盟，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因为主要是这个同盟关系主要是建于在美日跟美韩之间，这是一种双边的同盟，但是日本跟韩国之间并没有一个同盟，所以这也是东亚与欧洲很不同的地方。就在欧洲它可以有一个北约，这是一个集体安全的一个国际组织。然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的话，那每一个成员国就有义务要去协防另外一个成员国。但是在东亚没有这种东西，就是在东亚的话，美国的这种同盟关系都是双边的，缺乏这种多边的。那主要是因为东亚的一个历史的因素还有地理的因素，毕竟你看东亚的地图的话，各个国家都散布在各地啊，不像欧洲他们比较聚在一起，比较容易做成一个集体的安全组织。那所以说在东亚由于这种历史跟地理的因素，特别需要美国带头出来协调，所以说美国现在他所扮演的就是一种带头协调的角色，然后尤其是协调这个日本跟韩国之间在调解他们之间的一个分歧。那
好的，
那目前因为日本跟韩国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因素，双方要真的建立起一种同盟的关系还是不容易。
好，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刚才王教授谈到了，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日韩失和，一直呢是美国亚太战略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缺失。东亚原本有美日同盟，有美韩同盟，但是缺乏三国协调一致的一个机制。所以外界认为呢，美日韩三国拥有相同的价值理念，同属世界发达国家，位于全球军事及科研研发的前沿，因此三国结盟意义重大。我来请教日本陈佑化教授，您怎么看美日韩外界普遍这样说，就是美日韩同盟，原来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现在呢通称美日韩同盟，您怎么看这个三国同盟对于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这个重要意义呢？
好，基本上我认为啊，是代表说美中的竞争关系第一阶段，那争取盟友这个阶段结束了，开始迈入第二阶段，就是如何同盟关系的整合啊跟强化。因为要怎么应付一个崛起然后越来越积极的中国，一直都是印太诸国的领导者一直很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对日本的领导者。所以从安倍晋三的时代开始啊，安倍就开始积极的去说服各个国家去回应中国的威胁。那好不容易在大概2017年的时候说服了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一个强权的竞争者。然后我们看到有一系列的多边的组织啊，开始回应中国的威胁，开始布置所谓的中国包围网，像是美日安保啊，像 AUKUS 三边安全协议啊，像四方会谈啊，然后五眼联盟，然后其他工业组织，像一点北约都参进来了。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包围网越来越成熟。那你会注意到，其实有一个国家一直都不在这个包围网里面，那就是韩国。对，好不容易今年的以锡悦政权开始同意美日韩可以开始有点同盟的样子出现了。让这个中国包围网一直遗失的一块终于补齐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美中的竞争关系第一阶段争取盟友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你看从韩国、日本、菲律宾、台湾、印度、澳洲、纽西兰全部都选边站，都选了美国这一边。对，所以中国基本上是满盘皆输。所以第二阶段看，就这些同盟国们开始如何的强化跟整合。 所以我觉得是对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您怎么看这个三国峰会可不可以刚才问这个请教王教授的同样的问题，我再跟您请教一下，您认为您怎么说这三国的关系，现在可不可以说美日韩同盟？
我觉得有那个潜力，但是还没有到达那个目的。
嗯，
对，因为假如我们把同盟关系定位成像是之前王教授讲的，那就是要很明确的防卫承诺。其实你看那个三国领导者的峰会啊，发表大概五项声明，其中没有一项说我们会明确的去防卫，对，假如哪一个国家被中国攻击的时候，我们会有明确的具体回应。对，这一点
您说那个是军事同盟，就是说泛泛的同盟和军事同盟，北约那样的军事同盟，共同防御当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就是现在就认为，美日韩已经形成了一个泛指的这样一个同盟的关系呢？
美日韩的领导者尽量会避免去用这个字，对，用同盟，对，一用会太危险。但是我们不排除这个未来会有这个可能。
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现在我们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Hans 这位网友，他在这个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 Twitter 上发表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这位叫 Hans 的网友说，见证亚洲北约雏形的形成。好，另外一位叫白玫瑰传单说，在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下，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估计是全世界一起打中国。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看这位叫克克小，他说有种放马过来，朝鲜战争22国联军不照样干过？两人。这位叫叫雨人这位网友说，中国人是吓大的，一穷二白都没有怕过美国佬何况今日，大不了一起都回到石器时代口气很大。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不同观点不要紧接下来的讨论呢我们将回应这个网友们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看到日本和韩国之间呢，本来有领土纠纷和历史的夙愿，两国能走到一起实属不易。我来请教王教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能够让日韩两国冰释前嫌，在美国主导下结成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广泛的一个盟友关系呢？换一句话说，您认为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三国的同盟关系现在未来将导致外界所说的那种亚太小北约的这个关系？
先从这个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形成这个三国同盟，我觉得可以从国际因素跟这种国内因素这两个角度去看。那国际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另外一个是北韩的问题。那我觉得中国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国目前越来越强大，而且在这个对外的一些外交作为采取一些很强硬的做法，像目前不断到这个钓鱼岛巡航，这让日本非常的不高兴。然后之前的话，因为那个萨德飞弹的问题，南韩部署萨德飞弹的问题，然后中国对南韩经济制裁，那同时又有一些战狼外交的一些做法，所以当有。在国际上，当不同的国家遇到共同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容易聚在一起，然后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威胁。那目前就是因为有这个中国的因素，还有北韩的因素，让日本两国就是国际因素，让这两个国家不得不团结起来。那日本的国防白皮书也一直把中国视为一个威胁。那而且尤其是韩国跟日本的国防预算目前都不断的在增加。那最有趣的就是韩国的国防预算目前已经超过日本了，就是根据去年的发表的一个数据，就是韩国目前的国防预算在世界排名第9，日本排名第10，然后大概有这个464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然后 国际因素，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应该要补充说明，就是乌克兰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日本，然后韩国也有一些，就他们很担心的，就是说，像岸田文雄今年3月曾经提到说，今日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所以说他也很担心这种未来东亚会有这种战争的一个问题，所以国际的因素让这两个国家聚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因素，就是说。主要是在韩国这边，就是说，因为这个尹锡悦政府比较主张愿意跟日本进行一个和解。那之前一个韩国有一个国内的一个强制劳工的问题赔偿的问题嘛，然后后来韩国跟日本就因为这个赔偿这个强制劳，就是说在日本殖民时期的这种强制劳工问题的一个赔偿问题，两国谈不来。那所以今年初那个尹锡悦就宣布说。那干脆我们用这种国内的基金来赔偿这些强制劳工，好了，这在韩国国内受到很大的反对，就是2/3的韩国民众反对，但是美国跟日本很欢迎，所以说尹锡悦他本身的立场就是说要跟这个日本改善关系。那最后简单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亚太小北约到底有没有？刚才一位网友有讲到说这是一个亚太小北约的一个雏形，既有一点这样的雏形，但是要走到真的像北约。这种有明确条约义务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东亚的地理的位置、地理环境非常的不同，然后还有一些领土纠纷、历史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要做到北约那种地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跟韩国之间的这种外交啊、军事协调会增加。那而且在国际上，就是说，到底要不要称为这个？刚才主持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称为他们是个同盟嘛？事实上，有些国际上的同盟是不需要有条约的。那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例子。美国跟以色列两国没有任何的条约，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强的一个同盟。每个美国总统说他会用美军来去协防以色列，这也不需要有同盟的条约。那目前中国跟俄罗斯没有同盟条约，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两个国家叫做战略伙伴，所以说不见得要用这个同盟这个字，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两国之间已经走得越来越近了。
是的，叫不是同盟，胜似同盟。这个中国外交官形容中俄关系。王教授，我再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刚才提到，就是美日韩三国呢，这个关系，这个峰会呢确定之后。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三国当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更迭了，比如说总统选下去了，然后下一届总统呢，还有义务来履行，当然不是条约，但是履行这个关系啊，您是这样说的吗？
如果是有条约的义务的话，当然不管是哪个政府上台，都有义务必须要履行的。但是如果没有条约的话，那就是看每个政府各自政府的态度，如果有改变的话，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可能要看不同的情况而定。
好的，那么美日韩三国同盟确实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韩国无疑就是一个最不稳定的变量。英国 BBC 呢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认为说，一旦韩国极左领导人上台，就像上一个叫文在寅啊这样的个左派上台的话呢，美日韩同盟就将面临一个严重的威胁，美国建立三国同盟的努力很可能就会付诸东流。我来请教陈教授，那您对美日韩同盟的这个前景您怎么看？
我对美日韩同盟的前景其实很相对的比较乐观哦。对，因为在国际关系上啊，同盟的起源一直是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很有兴趣的主题。那目前大部分共识就是，为什么国家会成为同盟国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共同的威胁。一般人认为的像是意识形态啊、经济啊、外交啊，甚至什么权力差距等等啊，其实并不扮演这么决定性的因素。那我们拿这一点来看，现在美日韩正在形成的同盟关系，其实也可以说明，以往啊，我们认为韩国是个不稳定的因素，原因在于说韩国人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对，所以以至于说以前像美国要跟韩国加强同盟关系，或是日本想跟韩国加强同盟关系，韩国都是采取避险策略，也就是说他开始犹豫，开始拒绝，但是而且经济上继续开始依赖中国。 对，但是啊，大概到2017年萨德事件之后啊，中国透过国家级的经济制裁，让韩国人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中国威胁论。所以你会看到，不管是在卡内基的民调，或是 research 那 Pew Research Institute 的民调啊，韩国人对中国的反感就是一路节节的升高，甚至超过了日本人。这个是历史上非常惊人的事情。所以啊，韩国是民主国家嘛。任何政党都必须要反映民意，所以你会看在2022年总统选举的时候，不管是保守派的尹锡悦，或是自由派的李在明，他们的外交政策其实都是基本上基调都是一样，都是非常亲美。对，所以啊，我预期啊，只要中国因素持续存在，换句话说，就只要习近平继续在位，所以美日韩同盟关系不太会有弱化的可能。另外，让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如果你去看他们那个三国领导者前几天发布的那个。一些声明啊，有一个是就他们再来要做的一个 fact sheet， 对他们说的很明确，就是未来不管是哪一个政党上台，他们都会定期的办最高领导者、外交部的、经济部的、国安部的全部的官员定期每年固定会面，甚至会决定一起栽培下一代的在 Meet Korea 的那个 politician， 对，也开始定期固定会面。所以你会看到这三个领导者他们确实有为未来的前景想，即使政党轮替也不会让这个三国同盟关系慢慢变得比较松散。
好的，那么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可能呢就会有一个持续性了。刚才陈教授呢，他对这个美日韩三国同盟的前景呢是很乐观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态度，网友们的看法有乐观，有不乐观啊。我们先看一位叫Fakada Aki， 这位听起来像个日本名字啊。这位网友呢，他说在胡锦涛时代，谁能想象美日韩会如此团结呢？孙大圣。三个国家实力相当才会结成同盟，你这是把刀架在日韩脖子上结的盟，这算个什么结盟啊？心情不错，说日韩数十年几代人独立自主的抗争努力付诸东流了。另外一个叫 Real 台，他说我断言一提起独岛，也就是主岛，这个盟马上就会散会，成立之时让独岛或者是主导这道菜上桌。刚才我就说了哈，我们这个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在这个看法上呢是不一致的，有人乐观，有人很悲观。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这个评论呢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我们听听我们观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狮子先生，他说日韩能够改善关系，除了因为美国的调解之外呢，中国、俄罗斯、朝鲜咄咄逼人对日韩的威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加上美日韩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就自然而然地联合在一起了。华华兰，应该感谢中共的战狼外交政策，才可能以最快速度最佳方案促成亚洲版小北约组织的诞生。另外一位叫雅香啊，只有战狼会促成小北约，没有别的原因。中国外交部我们看到强烈谴责美日韩峰会，称这是建立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将阵营对抗和军事集团带入亚太。据报道，中国在美日韩峰会的前后呢，都加紧了跟俄罗斯的联合军演和巡航行动。我来请教王教授，美日韩三国峰会的结果会不会加速东亚地区阵营对抗的形成和军事集团的这样一个对峙呢？
首先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对峙，我们要怎么样理解，最主要是要从这种国际政治的一个权力结构改变来看看这种我们看到这种两极化的一种趋势。就是目前可以看得出，很多人在讲到说新的冷战已经成型了嘛，那为什么会成型呢？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中国崛起改变了这种单极的国际体系，那而且也挑战了这个美国的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主导地位。那慢慢的就是说两个不同的阵营慢慢的大家都在各自找各自的朋友，然后各自那其他的国家就开始在选边站了。所以 中国也不并不是说都完全是没有朋友，因为像跟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就非常的紧密，然后甚至已经结成一种战略伙伴的关系，共同的抗美了。那中国又有这个一带一路啊，然后还有金砖集团的会议，还有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等等的，中国他自己也在组织自己的一个小集团。事实上就是说这个中国外交部讲到这种小圈子小集团，事实上中国自己也在做。那他的原因就主要是因为要对抗美国。所以这是一种国际的这种国际权力结构所改变所造成的的一种局势。所以说这个三国峰会，这个只是说在这种国际这种结构改变下的一个产物而已，它并不是一个造成军事集团对峙的一个原因，它实际上是一个结果。那所以说目前可以看出来，就是这种由一种新的冷战的一个格局已经慢慢形成了嘛，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未来这种军事对峙的情况可能会再继续持续，因为这种国际上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一直都存在的，它如果没有去除的话，这种军事对峙的情况一定非常有可能会继续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目前中国跟俄罗斯他们甚至最近就在日本附近还有在美国的阿拉斯加附近举行这种联合的海上军事演习嘛。那李尚福甚至还到这个就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还到这个俄罗斯参加这种安全会议，那接下来还要再去访问这种白俄罗斯。那这些国家很明显都是跟美国不友好的国家，那中国就跟他们站在一起。所以像中国不光跟俄罗斯、白俄罗斯，然后跟北韩甚至跟伊朗、叙利亚，还有在非洲一些跟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慢慢也在结伙，也在搞自己的小圈子、小集团。所以说这种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说我们从这种国际政治这种目前的走向来看的话，就是说这是一种国际权力结构改变慢慢的这种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一种冲击，我们可以预期的一种结果。
好的，那么中国官媒它强烈谴责它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呢？是担心美日韩按照北约的模式建立一个亚太小北约。按照中国的说法呢，似乎美日韩同盟的建立就等于北约东扩到印太地区，就等于呢亚太小北约的这个形成。那我来请教陈教授，您如何定义美日韩三国峰会的这个后果和影响？三国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同盟关系？北约模式是不是适用于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呢？
首先呢，我觉得中国官方特别喜欢说美日韩同盟等等等是小北约、类北约这些东西，原因在于说他们希望描绘成中国就像是俄罗斯一样，受到北约东扩什么的战略压力，变成让中国有塑造出一个有受害者、受欺压者、被欺负的形象，对，所以他们喜欢用这个东西来形容在中国周边的中国包围网。对，那我刚刚就讲过说，其实我觉得美日韩同盟呢跟北约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对，原因在于说，我们先去了解北约是什么。北约它是一个比较被动，
没有声音。
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北约是什么好了。对，北约是一个比较被动、比较对防御、对成员国承诺比较明确，然后有规定具体行为的一个集体安全组织。它成立于1949年，为的是保卫说北约的成员国在北美跟欧洲的领土的安全。所以你如果有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成员国攻击，不管是领土或是军队或是船舰或是飞机，都等于是对全部成员国的攻击。那全部成员国都会做出集体的回应，这回应呢包含了军事行动，所以是一个比较被动然后规定明确防御承诺强的组织。但是现在的美日韩同盟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因为仔细看他们的声明啊，其实他们目前比较像是说三个国家开始协调他们在全球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立场，像是有北韩核武啊，像有气候变迁啊，像有俄乌战争啊，当然最重要是针对中国威胁，像是针对台海或是南海问题。所以比较像是其实这三个国家开始准备开始跟未来有跟中国有 military showdown 的味道，对，这是比较主动的。那第二呢，其实这三国国家对彼此的承诺是比较松散的。他们在声明中讲得很明确说，我们保留作为主权国家可以行动的自由，我们只承诺我们会协商， 并不承诺我们会做什么。
嗯，
所以这比较感觉像是一战以前的英法二三国协约。
嗯，
对，只有 Entente 并没有承诺要防御。对，最后其实啊，中国的未来战略扩张主要就是台海跟南海，所以美日韩这三个国家在这三个地方其实是没有领土，变得是标的物不在他们身上。
嗯，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说拿美日韩同盟跟北约比会有点点不一样，当然也不排除未来一定会有可能向北约的方向去整合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时间基本上呢已经上半场的时间已经到了啊，这样最后呢我以我们网友和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好吗？好，一位叫木口口口口四个口啊，这位网友啊说的很有意思，说中韩友好靠日本，中日友好靠韩国，日韩友好靠中国啊，他把这个东亚三国的这个三边关系啊说得很透彻。另外一位呢叫捞赞，他说这是我们聊天室的这个观众，他说中美两国在十年内都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美国军工复合体承接欧洲、北约、日本、韩国、澳洲的军备订单已经饱和，超过生产能量，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军备产能无法提供自身的什么后面这个字没有了。好，鱼次郎说美日韩同盟就表示俄乌战争之后下一个战场就是中国问题了，不论它发生内战还是北韩化，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中国将不会再有好日子了。另外一位叫白羽之臣说韩国经济上很大程度依赖中国，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更是韩国的核心利益，这里更加依赖中俄，美国无法消灭一个有核国家，所以远水无法救近火，不是某个韩国政客能左右的，一旦触及核心利益，韩国立刻就会回退保持中立，俄罗斯威胁武装朝鲜后韩国立刻宣布停止制裁援助就是个明证，包括日本人民也不会轻易当枪打能毁灭性打击的邻国，韩日标榜民主国家更是无法被政客绑架，北京很喜欢听这种声音。好的，我们感谢王元刚教授和陈佑化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拜登对美中峰会信心满满，习近平怎么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拜登对美中峰会信心满满，习近平怎么想？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在美日韩峰会结束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预计在11月举行的旧金山 APEC 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外电评论，尽管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但是拜登似乎对拜习峰会充满信心。拜登与习近平的上一次会面呢，是在去年11月这个 G20 峰会的间隙，当时呢，两位领导人表示愿意共同处理美中之间高度紧张态势，但是过去近一年，北京屡屡被华盛顿的言行所激怒。不久前，拜登在公开场合称习近平为独裁者。上个星期，拜登把陷入经济困境的中国比作定时炸弹，警告坏人遇到麻烦会做坏事。有分析说，习近平这个会晤直言不讳的拜登可能会有失颜面，但也有人认为呢，面对经济和外交困局，习近平不会轻易放过稳定美中关系的这个机会。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一位仍然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孙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拜登上个星期呢，在美日韩峰会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预计将在这个11月举行的旧金山 APEC 峰会上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外电评论似乎拜登呢对于今年拜习峰会他很有信心。我来请教，首先呢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这个孙韵女士，您如何看拜登充满期待的这个拜习峰会？拜登信心满满，但是您认为有没有变数存在呢？
感谢主持人。那么现在中美双方之间呢对这次峰会都是具有一定期待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情是，如果这次峰会要发生的话，那很重要的一点，第一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他需要到华盛顿来访问，那么为这次峰会呢能够铺平一些关系。倒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说中方还没有确定或者说确认王毅外交部长一定会到华盛顿来访问。而且在中国的官方的这个语境里面，现在也没有确认就是习近平一定会来参加旧金山的 APEC 峰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方还是相对谨慎的，因为毕竟经过了今年二月份的这个气球事件，一个相当于是黑天鹅这样的事件以后，我觉得中方也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那么就是之前已经说好的中美关系需要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个互动和这个双边的高层交流，因为这个气球事件没有发生。那么也就是说到您刚才说到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变数存在？这个变数一定是有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台湾的这个副总统赖清德上周是刚刚从这个美国过境啊。那么这一点呢，现在在中美双方看起来就这个问题基本上现在已经结束了。但是从现在到11月份 APEC 峰会举行的这个期间，我们知道也是台湾大选现在是如火如荼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互动，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比较大的变数。第二就是像我们二月份所看到的那样，气球事件这样的事件，我们认为大部分人认为说是很难预测到，而且就是很难想象说在中方的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看起来它确实就是发生了。那么它既然在二月份有可能发生，那么现在今年的秋季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来判断说它一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所以这个变数仍然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孙女士认为呢，这个习近平不参加峰会的这个变数是存在的，并且不可忽视。那么在国际峰会间隙与美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这对于习近平来说呢应该不算什么，但是今年对于习近平来说是颇具挑战性的。我们看到拜登呢，他从独裁者到坏家伙 bad guy， 这个bad folks， OK， 这个拜登不断升高对习近平的这个打脸和挑战，这是外界的评论。这让素来重视面子甚于里子的中国外交和表面上看不可一世的这个习近平呢是感到很难堪。我来请教密西根州这个王元刚教授啊，许多观察人士质疑习近平会晤拜登的可能性 因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面对拜登这样的一位打脸者，谈什么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我们先从拜登为什么讲他是独裁者来看好了。就是说，事实上拜登讲独裁者，事实上也只是讲实话而已。他只不过因为习现在大权在握嘛，拜登也只不过陈述一个众所皆知的一个事实而已。但是北京就跳脚了。那为什么？主要就是说，这个中美关系目前除了这种全的安全竞争之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制度的竞争。那拜登目前看这种中美关系，还有看这个跟俄罗斯的关系，常常用一种民主对威权的一个角度来看。那所以说对拜登来讲的话，就是说北京的政权还有跟这个普丁的政权对他来讲都是一种威权的政权。所以他也曾经用类似的字，就是不好听的话来形容过普丁过。那所以说这是就是说目前的一个走向，就是说这种政治制度的竞争啊会慢慢的下去。那以习近平来讲，我觉得对他来讲他也必须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他个人的这种面子问题，我觉得应该对他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就是说因为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说中国目前遇到一个经济的困境，外交上也是，所以他必须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尤其是一些外资，中国还是需要一些外资。那刚孙运有讲到，就是说在台湾的问题上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像在上次 G 那个在巴厘岛的会谈，习近平就是讲到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那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台湾年底要选举了，所以他也需要再跟美国沟通。所以两国的关系如果再这样紧张下去的话，对大家都是不好的。所以他是有必要管控分歧的。所以说这次见面对中国来讲也是有一个需要的。那当然就是说变数还是存在的，我们也得再继续观察。但是就是说拜登的讲话，我想你应该知道，就是拜登常常就是说比较容易口无遮拦，他讲话比较直接，然后有的时候需要白宫或其他人帮他再修饰一下。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如果聪明的话，应该不需要太介意拜登用的这些的词汇。
可是王教授，您说呢？拜登有的时候讲话直率，白宫呢可能得需要给他这个修补。但是您觉得他四次，刚才您提到习近平告诉拜登台湾问题是中国的重中之重核心，这个国家利益，那么拜登说了几次？四次还是三次？可能四次。
四次
协防台湾，您觉得这是口误吗？跟这样一个人谈，习近平谈什么呢？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个人的觉得不见得是口误，而是因为美国对台的政策目前是一种战略模糊，他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讲。但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他拜登又必须要让北京知道，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不要轻举妄动。那一个可以的做法就是说拜登一直说愿意要这个协防台湾，派美军协防台湾，但是事后白宫帮他在这个就是再帮他这个讲回去。那像这种情况在这个2001年这个小布希总统那个时候就讲了，他还说他会不惜一切来协防台湾。那后来白宫也说美国的政策不改变。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吓阻的讯息，就是说要让这个中国知道说美国在这种台湾的问题上还是非常的重视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在台海问题有任何的，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情况下，不要在台海问题上有轻举妄动。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因为讲了四次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目的在，
有目的在里边呢。是的，所以习近平面对这样一个人，他一定感到他一定感到比较难堪，即使是会面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来听一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崇祯十一年这位网友，他说拜登说要跟他九月会晤，纯粹是为了防止狗急跳墙，不然不会禁止李家超赴会。以习近平的性格，他也没脸去开这个会。拜登其实也根本不在乎跟他的会面，见了面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好，另外一个叫张， 他说一面使劲骂我，一边还想见我，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孙大圣，他说你都说人家是独裁者了，人家还和你谈个谈什么呢？啊，你哪来的信心满满？好，乾坤日夜浮。习近平其实私下里并不反对别人把他定义为独裁者，他从政的最高目标就是当独裁者。好，这就像王教授刚才说的，拜登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但是另有评论人士认为，就是很多人呢都担心可能这一次，刚才孙女士呢认为有变数，习近平不一定会去。但是另有评论人士认为呢，面对中国严峻的这个经济形势，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在美国面前低下他高贵的头。尽管官媒仍然一如既往的气壮如牛，但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国家利益是稳定螺旋下降的美中关系，保证外贸和出口不出现其他行业的塌方式下跌。我来请教孙女士，这也许是拜登信心满满的原因之一，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吧。就是第一，刚才你说到说中国现在目前最大的国家利益是稳定螺旋下降的这个中美关系，那么这个我认为也是有不同观点的。因为也有人认为说目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习近平他在二十大以后已经稳定了这个国内的内政，那么他现在最大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已经实现了。那么这个对于中国国家最大的这个国家利益，到底是从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经济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这个我觉得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二点，拜登信心满满的这个我们所下的这个评论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几次拜登对习近平有这样的一些评价，他说他是独裁者也好，说他是坏家伙也好，那么这个评价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下出现的？一般都是拜登总统他在参加一些国内竞选活动的时候，那他才会做这样的一些做这样一些评论。那么在这个语境下，我觉得很难不得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啊，就是拜登所想要表达的是说，在过去两年多，在过去三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三年多的时间里面，美国对华政策是成功的，而且这一点成功的这个对华政策呢，现在是要反映在他目前这个准备要重新再一次竞选的这个竞选纲领中间，也就是我是一个非常能够有效的应对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应对中国这样的崛起中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美国总统，那么我重新当选这个是应有之义。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目前从外交上面来讲，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像刚才第一节中间所讲到的，美国在强化自己的同盟关系，强化自己同盟国和友国的合作，共同来应对中国的挑战，这个方面在过去的三年多中间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一点大伙儿也都是有目共睹。那么接下来就说从这个中美之间经济的情况来讲，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这个三年的这个新冠疫情的自我封闭这样的政策以后，今年的经济复苏并没有达到世界或者中国领导人之前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预期。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经济的这个发展要比中国这个起色要好很多。那么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中国相对弱势美国相对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我认为这个也确实是拜登对自己对华政策充满信心的一个根本原因。
好的，那么孙女士，您认为坏家伙也好啊，独裁者也好啊，这是拜登的一个竞选语言，那么习近平会理解这是竞选语言吗？您觉得
对于中国的官方来讲，他一定不会把它放在一个固定的语境下面来看，因为这样的评论在中方看起来是非常失礼数的一个评论。不论是他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官方或者非官方，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只不过是我们每一次在就是观察中美关系，观察尤其是中国对美政策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的这个对美政策圈在美国大选的问题上，它是存在一个审美疲劳的。也就是说，每次美国大选在进入到这个竞选季节的时候，都会把中国作为这个沙包，就是或者说中国作为这个替罪羊拎出来拎出来批判。 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来讲，我认为就是专业的分析中美关系的人士，至少在中方这边呢，对美国的大选竞选的这个语言还是有一定理解的。
好的，那么尽管我们知道经济上不脱钩，我们刚才谈经济问题啊，经济上不脱钩呢，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共识，但是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和投资，这种去风险措施呢，美国正在陆续出台，并且美国似乎也有能力说服它的部分盟国盟友采取同样的行动，这就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我来请教王教授，习近平可能他不难发现，尽管拜登不断冒犯他本人，但是这位美国总统呢，无疑他还是华盛顿对华政策当中最理智、最温和的一位决策者，这是外界的一些看法。所以，习近平可能很难做出类似中国军方拒接这个五角大楼电话那种意气用事的决定。您同意这种判断吗，王教授？
这个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嗯，
因为习近平他个人是个民主主义者，他也有可能不接电话，所以，但是我们对这种拒接电话也并不是说是一个意气用事，而是说他也有可能是一种策略的运用。比如就是说增加中国的筹码，就像中国之前不愿意跟美国谈，后来美国一直积极说想要到中国去嘛，那所以那个后来布林肯终于到了中国去，好像认为说是中国，好像是美国得到了一些东西似的。那不接电话有可能是因为当初还没有决定该如何的应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说我觉得习他毕竟还是个聪明的人，他应该是相当理智的。那另外对拜登来讲的话，就是说拜登的对华政策，他是理智的，但是不见得是温和。我觉得如果觉得拜登对华的政策是温和的话，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我们从拜登他的一些做法，就是对中国政策的做法来看，他甚至比川普还硬。就是说川普当初的一些关税啊，拜登都没有取消掉，甚至拜登还不断的加码。就是说限制一些对华的这种高科技出口啊，然后最近又限制一些私人企业不要到中国去投资，像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像这种量子电脑啊，各种高科技的投资，美国现在是禁止的。所以说拜登对中国的政策事实上没有比较温和，甚至可以说更加的强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习他就更有一个必要得跟拜登打交道，因为就像刚提到，就中国目前的国内经济已经遇到很多的问题了，他必须要在这种对外的关系，尤其是对美的关系，他必须要能够把它稳定的下来，所以还是得从一个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不是从这种个人的这种荣辱出发。
好的，那么确实，现在美国的商务部长正在准备访问中国，北京的态度是，比较热烈的这样一个欢迎态度，跟前几位这个美国官员的这个态度有点不大一样。好，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习心里很想跟拜登峰会，并全球现场转播和全球第一领袖同台作秀，谁不想啊？尤其是习目前处于外困内忧的环境中，更可以对他的党内反对派说自己是改革开放的，是受美国政府接受首肯的。但是习的战狼反美外交让他这个普通常规的工作梦想都很难实现，有面子问题，还有对国内民众的交代，真是自作自受。 OK， 好的，回到我们的问题，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谈拜登的对华政策了。有观察人士就说呢，拜登可能是自前国务卿蓬佩奥以来，对中国的这个对中国问题和习近平最直言不讳的一位批评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接触中国的各种努力，不断的派官员去中国，甚至有人说啊，批评他软弱。我来请教孙女士啊，您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上说过一段话，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您说呢，在美中关系方面，强者可以示弱，但弱者必须示强。您怎么看？再给我们说说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这个软弱和强硬的这个问题好吗？
好的。拜登政府从他一上任的时候，其实就对对华政策做出了比较清晰的一个论述，就是大家所简称的说"中美关系三分法"的这个论述。那这三分法由这个国务卿布林肯也说得非常的明白，就是在中美之间该竞争竞争，该对抗对抗，该合作合作。那么在这三个不同的轨道上面来追求美国不同的这个国家利益。那么在过去的这个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确实是看到，拜登政府呢在对华的政策上面，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它可以是理性的，但它不一定是温和的。那么关于这个拜登他对习近平的这个批判来讲，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中美关系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在国务卿蓬佩奥或者说在特朗普之前，中美关系或者说美国对华政策毕竟还是以接触政策作为它的这个主流方向的。那么真正把大国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潮流，这个是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发生的一个事情。那么从这个2017年以来，我觉得很难再出现一个就是美国总统仍然把接触政策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要方向，然后对中国的这个政府也好，或者说对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也好，持一个不批判的态度。我认为现在这种政治在政治上面是不太可能出现的。那么也就是说，关于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它的这个三个不同的倾向，或者是三个不同的方向，它是需要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一文一武啊，要文武并济的，而且是要刚柔并济的。在中国，同中国当然是拜登曾经用过的一个词，叫做极端竞争。这个是美国对华竞争的一个，我认为是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性质。但是对于这种极端竞争如何来处理？尤其是要不要让这种极端竞争演进到或者升级到一个中美之间会发生军事上面的冲突，我认为这一点是特朗普总统或者和拜登政府目前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说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国对于和中国爆发军事冲突的这种担忧现在看起来是更低的，但是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一定要管控中美之间的竞争，保证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军事上的冲突，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底线。所以在很多人看起来似乎是拜登政府软弱的地方，我倒认为这个是拜登政府他对华政策的一个特别有心的一个设计。就是他确实是把底线放在双方不能够发生冲突，不能够发生军事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预测性，放在这样的一条底线上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底线上面，我们来衡量拜登政策的话，那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是软弱，但是更多的人会认为说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负责任的一个对华政策的表现。
好的，那么王教授，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您就简单的回应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吧。有人把拜登的对华政策呢说成是软中带硬，而习近平的对美政策呢，则是硬中带软。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这个太过于简化，应该说双方都是软硬皆施，有软也有硬的。那像习近平也曾经对美国非常的软，我们记得在2017年这个川普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还当川普的个人导游，亲自带他去逛紫禁城。这中国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外国元首这样做的。那他一直是等到这个川普之后发动这个贸易战之后，习近平才变得比较强硬。
好，
那拜登也是，拜登对华政策也是强硬，但是他是有软的一部分。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一位观众朋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童话故事。他说，拜登政府对中政策就是竞争、对抗、合作，但不会为了合作而退让。很多中国人开始认为拜登政府会为了合作而退让。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元刚教授和孙韵女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节目呢，两个话题：一，连环暴雷金融海啸涌进中南海；二，台湾当归韩爽还是另有用意。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